们就是学习第二个节气，都在立位第二十三章啊。第二个节气叫除教节，除教节按圣经的要求是正月十五日开始，那一天是安息日，是犹太的安息日。实际上大家清楚了吧，正月十五日开始，实际上正月十四逾越节那天也就算是什么了，就算除教节了，就放在我说过的。又为什么要除教呢？教是什么呢？教是发面的东西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，哥林多前书五章七到八节，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为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守这节期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和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云。这里头临前第五章，临前第五章第七节到八节说，你们就指的信了主的人，你们信了主的人把旧教已经除掉了啊，把旧教已经除掉了，那么使你们成为一个新的团了。换句话说，和这个临前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，是一个意思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旧造的人已经和基督同定了十字架，死了，了结了。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是具有生命的新的新造的人，既然新造的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旧教除掉，换上新团。那么为什么刚一信主，逾越节完了以后当天就过这个除教节呢？除教节一共是七天，除教节七天，那么就是在这七天里头，在这七天里头，全家里带教的东西、发霉的东西都要除净。圣经说这个教是个恶的、邪恶的、毒教、恶教、恶毒和邪恶的教，这个东西必须要除去。也就表明我们一个人重生得了救以后，接着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你已经成为圣洁了，地位成圣了，你就应该过圣洁的生活。为什么要过七天呢？七是个圣经说是完整的数，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一生之久都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把你的一切的教都应该除掉。这也就是说，哥罗西书第这个哥罗西第三章说，你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什么新人？也就是临前五临后五章七节这新造的人，也就是临前五章七到八节说到旧教除去，使你们成为新团，不可以用旧教，不可以有旧教存在，应该把旧教完全彻底的除掉。这是除教节的意思，就是说重生得救以后接着过圣洁的生活。 圣洁的生活的表现，把各样的邪恶的恶毒的教都应该清除清理干净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信耶稣了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救了，不错，神是信实的，但是你所犯的罪你得加以对付。你偷人家的东西了，偷人家1000块钱，感谢神，我信耶稣，神赦免我了，一千块钱还在你兜里装着吗？1000块钱拿出给人对付回去，送回去。按照旧约说，你偷人1000块送回去多加20%，应该还人1200，是这样。神是赦免你了，但是你对亏欠了人的地方你还得对付。真有好弟兄姐妹，最近我一连串我听到了3位好弟兄姐妹，都是在，有一位是在听到以前，有2位都在听到以后，生命上有了新的变化。有一位姊妹找我谈话，我讲完道我已经相当的累了，她说我要跟你谈，我不谈我心里憋得慌。我说你谈吧，你谈吧。他说什么？我是搞会计工作的，搞会计。10年前，我搞会计，动不动的从这里捞50块钱，账上不记，那儿弄了几块。现在我想了想，连最近我到调到了新单位，又贪污了200块，前后大约700块。我咋办？我心里不平安。这个是不是叫教啊？是不是教啊？
是。
要不要对付啊？
要。
好，他说我不知道咋对付，领导都换了，单位都换人了，单位还是那个单位，里头领导人上下领导人都换了，我怎么对付这个教啊？怎么对付啊？他要过成圣生活，这个姊妹那就是不要问，这是有生命没生命？
有
生命。他为此苦恼，他苦恼。好了，我告诉他，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？他说我就想对付。我咋对付呢？我把这旧教除掉，我咋除法呢？嗯，我说你这么办，你还是把这钱交给你现在的新领导，虽然是换人了，单位还是那个单位，你找到新领导，你就如实地要荣耀神。你说我贪污的时候我还没做基督徒呢，我现在当了基督徒，我一醒察我就发现我还有这个教，这个罪，我对不起国家，我把这钱退回来，你交到你领导人手里头。我说不过要注意，交给钱的时候呢，你让他打个收条，不然的话你把钱交给他，他装兜里头了，对不对？闹了半天你等于没处理，打个条说这是某某人贪污人民币700块钱退回来，他就得把这个钱他就送到会计去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怎么办？这位说好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相信现在他已经对付掉了。还有一个姊妹，人家对付的决心更大，他是当护士工作的，30多年当护士。他说我啊，那时候不信耶稣，护士里头科里头有啥就往家拿啥，有啥拿啥啊，别说啊胶布啊，别说那个熏蚊子那个药水啊，逮啥拿啥，逮啥拿啥。我算的是我这30多年 我估计相当于4000块。人家姊妹已经对付了，人家就送到领导那儿去。领导说怎么回事，我是信耶稣的，我就是我不信耶稣是犯的错误，现在我坑了国家，我来退回来。这样宝贝的肢体，宝贝不宝贝啊？这叫就叫什么？脱掉旧人，穿上什么？今年我所知道的有好多好多基督徒，你问他信耶稣吗？信耶稣，甚至还有传道人，在这个钱财上不清楚。人保罗说留心行光明的事，有一个地方他们的同工们跟我谈，他说某某同工我们不能和他在一起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他提出个倡议，要拿出多少多少钱买点板凳，桌椅板凳，大家都同意。把钱给他拿走以后，板凳也没买回来，账也没有报销，也不知钱花哪儿去了，没看见板凳，但是看他家里有一个凤凰牌的自行车，我们看见这个了。所以这个弟兄长期的把这账目不交代清楚，不圣洁，我们不能和他当同工。弟兄姊妹，尤其这个教会前面负责人账目的问题，一分钱不能差了。而且最好你当负责的人同工，你是第一把手，最好你不要管钱，你交给人其他同工们管会计的，管出纳的，管记账的，管出，你最好你不要钱，不要经过你手里头，经过你手里头，你拿了，你比如说拿走了1000块，那么这个钱得有个交代。我买了什么？我买了录像带了，我买了什么了？什么什么了？有收条，看看，我拿掉了1000块，现在我买了这个录像机了，录像带了，花了950，还剩50块，把那50块钱交回来，交给会计入账，同时把你东西那个买东西那个条交给你账，应该这样，应该这个财务上应该一清二楚。我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这个财务上不清楚，也就是你在你身上说你信主了，说你不信主吧冤了你了，说你不重生吧你还不高兴，你没有脱去教，没脱去教，所以给教会也带来一些个不和，和异端没有两样区别。异端是搅扰教会，因为你经济上不清楚，给教会带来的麻烦事是一样的后果。这是我在徐州那个教会里头发现的事情。应该怎么样？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，应该光明磊落，留心心光明的事，一切不要人议论，就别说有明目张胆的缺点，让人家议论的事儿，你尽可知道都要不要做。神的老仆人王明道先生，有一位弟兄比我还年长，今年快80了，在他30年前他出国的时候请教王明道老仆人，说叔叔我要出国了，你给我嘱咐我几句话。老仆人怎么样对着那个弟兄已经都50多岁了，也是扶持主的仆人，王明道先生嘱咐他，你要注意两件事，一个就是色，男女中间的问题， 色。第二，钱财，你要在这两方克服。他说鲁王命到老钱，我观察教会里有好多人就这两条败坏到底，最后一塌糊涂。你要谨慎色的问题，男女的问题一定要清清楚楚，钱财的问题清清楚楚。感谢神。另外我加上一条，第三条，骄傲。这都是当同工的不是神人致命害。三件大事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骄傲。这三件大事都是教。你心留住以后，求神施恩光照你，你把这个问题三个教，你除非不是不服是主，那就回家去种地去吧。神教你不是少了你不行的，包括在内，神教你当然现在缺庄稼，庄稼多工人少，但少不等于缺你就不行。你要不追求圣洁，不讨神的喜欢，我说你回家种地去吧，跟我一样开铺子去吧。你要想服侍神，有效的服侍神，在这个教的问题上一定要除掉色、钱财、骄傲。就说放在我说那位，哎呀，我叫姑且我现在还称他为弟兄啊，这个弟兄的骄傲不是一天了，我亲自到他家去找他至少有两次，提醒他，一提醒他反倒把我当作仇敌，写了一封信把我大骂一通。这倒无所谓，你骂我怕什么呢？我所谓就是不服约束，不服约束，骄傲，再加上淫乱，他欺负那个姊妹们做的侮辱姊妹的事，两位姊妹我亲眼看见，亲眼的姊妹在我面前告他的状，告完之后，我记得我的本上。念给他听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怎么怎么的怎么的，是吗？是，你签字，他签的字现在在我本上。结果好多同工离开他，不离开他干什么？你有淫乱，你有明显的罪，你不罪服，你配当工人吗？你工人大家不离开你干什么？别说咱们了，今天在中国有这几十年来，有多少几位大仆人身受重用的，都在色上跌倒了。咱们今天不要点他里边了，我说的真事情，都我们大家引以为戒。有一位老仆人，啊，败坏到什么程度上？他住的楼上。他家门口有红灯有绿灯，他一关上门红灯亮了，意思告诉别人不许进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别人不许进，他在屋里干什么？他洗澡的让姊妹给他搓身，姊妹给他擦身，成何体统。他要侮辱那些姊妹，后来人劝他，你把婚结了吧，结婚那天被侮辱的姊妹就闹事起来，就说你要朝我叫娘，你不叫娘我就不饶了你，弄得这个样子，就这样到这个地方了，还服侍什么神了，还服侍什么呢？一塌糊涂，跌倒，一下跌倒在地。哎呀，我也伸手用的仆人也是犯淫乱， 他妻子给他做证明，我们某某这个人白天讲道是晚上犯罪，人家妻子给他得的结罪。白天讲这个呀，圣灵啊，里头感动啊，讲的可是天花乱坠了，讲的迷迷糊糊的。晚上犯罪，也是弄得一塌糊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各位的光景如何，我据说咱们在座好多都是同工。昨天我问了什么人，我们聚会来的是什么人，说是大部分都同工。同工同工，咱就不是大仆人，咱是不是小仆人啊？服侍神的人叫不叫小仆人啊？小仆人今天那个法则要不要把教除掉啊？有没有这样那样最明显对待你心里要放着你不除掉，叫恶毒邪毒在你身上，你还想被神用，可能吗？圣经有话说，神在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圣洁，谁亲近神，神格外要求他高。有的时候普通信徒一般信徒犯点小罪还算不，也不叫罪，还算罢了，唯独在你服侍神的人身上，你越跟神亲近，神要求越高，因为你越活在光中，你神在你身上要求的更高。所以我们在座同工们，大家得要特别的在什么战惊恐惧啊，哪是凭着自己不认真，我要做，我要服侍神，我你服侍什么，你服侍你，你连罪都没有，都没彻底认罪了，你服侍什么，你就是在那逞着能站在弟兄姐妹当中，人你往那一站，那弟兄姐妹不在良心上责备你吗？有一个地方有个小弟兄啊，说是不小，也四十多岁了，一大片教会都是他带的，这不错，神是用过他，然后产生骄傲。四个主要同工，三个弟兄，一个姐妹，这个主要同工竟然和那一个姊妹搞起淫乱来，长达数年之久，不是一次。后来姊妹是良心里做了控告，悔了改，向丈夫认罪，这才把问题揭出来，说我对不起你如何如何。那个弟兄也是很忠厚的人，那就算了，你自个儿知道不对就行了，以后就别犯了。人家丈夫没闹事，没闹事，就这位姊妹，那位弟兄还找人家去公开的这俩人住旅馆去，气人家的姊妹。在这种忍无可忍之下，那个弟兄他的丈夫把这事儿接给教会了，教会了一落实完全正确，就停了他的工，一把手停他。大家说应该停不应该停？
应该
停了他，停了他大约六个月之久，挂长途电话给我，叔叔啊，你知道我软弱了吧？我说我早听说了，我现在六个月了，我该恢复了。我说你恢复什么呢？我还恢复我原来那个地位啊，一把手啊，还是一把手呢。我说是你想恢复啊，是同工要恢复啊，同工也要恢复，我也想恢复。我说就从你想恢复，你就没在神面前自卑。我说你恢复什么，我在电话里就批评他，就这味道。我说你想恢复什么，就你这样还要求，还要求一把手呢。 就是同工们要求我出来，我也在这主弟兄，我不配，我不当主要同工，我当普通信徒。你的这个你还想，我也想出来，我也想恢复，就冲这个你没回悔改，你悔改吧。在电话里我就说给他，那五人大卫不就悔改，我大卫悔改认罪认在母亲肚里去了，在母亲肚里都犯了罪了，我说你认到这个程度了吗，还想恢复，恢复什么，可惜不可惜。今天撒旦魔鬼在我们教会里头无孔不入，眼珠都红了，因为教会真兴旺，真兴旺里边他真的在搅扰，其中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攻击你这个同工负责人，把你打倒给你搞臭，这撒旦也就高兴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做同工的是那么简单事情吗？啊，还有人说这个，你说问我叔叔啊，你说这个同工大呀还是基督徒大呀，还要问这个呢，足以证明他里头有个啥，有个啥东西，有个好为大。你说基督徒大呀还是同工大，那意思要同工大我就当同工，基督徒大我当同工，它里边这个大这个大，它里头个变相的大。主耶稣怎么教导，谁想将大谁怎么样，谁先做小，做幼人，做仆人。说这样一种教啊，神不把他打倒留他在干什么，非打倒不可。所以一个淫乱，一个钱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来自何方，我是用神普通的真理教导大家。据说都是同工们，所以给信徒不应该讲的道讲给你们听，因为你是同工。同工怎么当法，第一个要求圣洁，过除教节。好好省察自己，把那个教从你里头除去，不然的话你表面上站那儿扶着神，实际上你里头空虚，神不和你风不同的，你放心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你讲道你也干巴巴，没词儿讲，胡扯乱扯，要不就到处串男的，往道边往外边串去，找这个找那个去串联去，因为正经事你做不了的。你真正进了家里的教会，你好好把这五十六十一百人看好，给他们按时供应粮食，正好好下顿工都做不到的，你等会怎么样，因为你没有东西，没有奶给人家，那就往外串吧，往外串去，跟这个串联，跟那个串联去，串联串联显得很热闹很热心，其实怎么样，你里边问问你生命里头空虚不空虚，你里头只有一个办法，悔改，不悔改到时候神把你，正到什么时候会把你废弃了。有的人啊，什么他都干，家庭教会路他走过一段，人家三次教会有个谁个老头死了，哎，正好有人醒的，你到时候我们这儿讲讲道，他也到那儿讲讲道，三次他也去啊。完了冯生长河南什么山，什么平顶山，是什么山就什么山，那来那个异端，那个讲那个灵恩，他也参加灵恩，还不错，神保守他，大家都说方言，这个地方脑子很聪明。哎，后来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，他一说方言了，完了还给人翻，他就说起，这他亲口跟我讲的。他说一天我也说方言， 我那边说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说方言的翻了，今天圣灵要做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圣灵说你们要怎么怎么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完了圣灵咋怎么教导说，把这个地形试验出来，地说胡说八道，我说的是俄语，我说今天天气好，我他懂点俄语，我说天气好，你说圣灵说胡扯，从那就退出来了，退出来了啊！这弟兄也有点绝招，他装的说的俄国话，他考验那会儿搞灵恩的瞎给翻译，圣灵说，圣灵指示周和说，他说胡扯，我说今天天气好，大家都平安，我是问这个，他们说是这个，扯了一头别的，怎么样？骄傲自大，淫乱，不肯悔改，所以好多同工一件件逐渐逐渐离开他，没人要他了，只好到东方闪电去了。东方闪电那是个什么？是个垃圾堆，什么人都要，没人要你了，你真正同我们都离开你了，你孤单了，你可怜了，你不到悔改，这时候东方闪电到这儿弄一张白纸，某某人你是一万人拣选的一个，是他们一骄傲抬起来，现在拼着命干，干去吧，我也反正今天在神面前我无愧，我都跟他教，都跟他说过了。我们在座的同工们不都是服侍神吗？要想服侍人必须要圣洁，除教，把教给除掉，不把教除掉，神不会用你，不会用你，你在那站着，谁要站着不管一把手二把手，你站着一个同工的地位，实际上你是什么？你是空占地图，神也不真正神的灵和你同在，你做工也没力量，你生活也没能力，你是个空架子，不能有效的服侍神。悔改吧，悔改吧，不怕人有软弱，谁是完全人呐？有软弱不怕，贵在悔改。有软弱不悔改，那就没人答应你，神也不答应你，人也不答应你。人保罗因此保罗说，我留心心光明的事，就别说你还有明显的财色交上让人抓住你明确的把柄之外，你还不悔改，你看着你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人家保罗说，就别说人抓住我了，我自个儿的留心行光明的事，光明的事我要做，暗藏的黑暗的事情我都躲着，不要让人别免得被人叫别人跌倒。我家的姊妹25年前调回了南方，这不是我不去，我们领导不放我走，这领导给我们参战的，说你们要走也行，走一个留下一个，就把我给留下了，所以我姊妹调到南方了，我就留下北方，所以你们有人到我家去过，现在我家里不有小楼吗？那就是我的地方，我现在户口都在这儿呢。那些年月不断有弟兄姐妹来交通，特别我也看出来了，姊妹们来交通都有点为难。这话说20年前我也是年轻力壮的人了，现在不是老了一些，老了一些，你也别说你老了，老了有老的私欲，少年有少年的私欲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别动不动，我老了，你老了，你没私欲了，你 你的思维比那年轻人思维还坏，你老滑头。我谢谢天父，神提醒我，有的姊妹们来了，她也是万不得已了，带着问题来了，她也知道不方便，尤其我们几间楼上楼，我们得上楼住。我们上楼那个楼大玻璃窗户比这还大的，整个的大玻璃窗户亮堂堂的，而且对着窗户就是要交通要道，来往新人从窗户一看清清楚楚看着里边。神保守我，不是我有什么好处，一直提醒我留心心光明的事。姊妹来了，坐在这边，我坐在这边，姊妹坐在那边，我就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老姊妹儿，你们有人见过吧？年长人见我们家有个老姊妹儿，在我们家住了十年那个，啊，比我大九岁，我就把她叫上来。大娘，大娘，上来，上来！她是个小脚，噔噔噔噔噔，往这一坐，往这一坐。我这边是姊妹，这边是大娘。大娘有时候听着我们交通话，她也不懂，在那打嘴睡觉。睡觉是不是个活人呢？也是个活人吧。睡觉我不能叫她，非得叫她不睡。你就睡觉，你是大活人吧？来往行人从旁边一看，哦，人家仨人谈话呢，是不是闲话就少了？如果没有老姊妹，尤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咱们谈的时候都那么笑眯眯的，是不是啊？感谢神，赞美主，人家一看这俩人，就知道我这个人跟那个年轻的啊，或者那都一般都比我岁数小一点，在那笑眯眯的，这是干啥呢他俩？人家说了，你别看那个谁谁谁，那表面挺老实，那里头坏着呢。他竟然动不动他跟谁谁谁在那聊天。各位，你洗不清楚，你咋说？你话你说不出，本来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怎么跟洗这个问题去？感谢天父，神给我的智慧，我把老姊妹叫在中间往那一坐。我们该谈谈，大玻璃窗户看看就看，仨人在这谈话，各位对不对？就这样小心，还有造谣言的呢，造到湖南去了啊！那么造谣言不怕，他长个嘴，你能叫他不说吗？他再咋说说和了面了，你问题你有没有啊你？你没有你怕什么呢？所以感谢神，后来这个闲话就传到我耳朵来了啊。我说那感谢神吧，有就改，没有就没有，我改什么？那感谢什么？以后更加什么？更加谨慎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造谣言谁给我造，谁给我造的？谁给我造谣言？各位你们猜一猜，哪些人给我造谣言？你们就猜不出来。
负面转移
啊？
负面转移。
哪些人给我说的天花乱坠、有梗有叶的？哪些人说这个人我都不认得，但是名我知道，都没见过面，我都不认得他，他就能造出谣言。哪些人？异端邪说那帮人，他们是恨透了我，我也恨透了他。我大胆地揭发他们的异端邪说，他们从真理上没词儿的，他们在道德上来自己已经败坏。各位，那怕啥？你再说我这个那，我没有，你怕什么？所以我泰然处之，更加谨慎小心。我们服侍神的人就是这样啊，哪能随着自卑有明显的罪， 让人家批评，叫人家怀疑，说不清楚，这事你都应该谨慎，钱财上应该一清二楚，一清二楚。神的钱，神的钱，神的钱不可一分钱贪污，一定要说清楚。另外，人的钱是你送给我的，那随便，你愿意送给我，那我愿意收，那咱俩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借钱是借，借就得还，有借就得有还。你送给我，我就不还。我说一句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别说我得了重病，重病以后呢，又需要笔钱。那么大家知道我经济困难，你有爱心，你给我送一笔钱，那是你送给我，那我表示感谢。或者神感动你，把神的钱纪念我的神的儿女，那是神的钱，神的钱是神的钱，人的钱是人的钱，该杀的物该归给谁？人那个什么什么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。我们财务上一清二楚，你这样，你做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你站在弟兄姊妹面前的，你心里都不羞愧。就那位年轻的弟兄啊，范建林，长达数年之久，叔叔啊，我该起来了。我说你起来什么？你不觉得你往那一站，你往那一站，你的良心上不受控告吗？人家的良心不控告你吗？那弟兄还讲圣经呢，讲什么圣经？你咋咋咋咋咋的？是不是人家底下那心良心都控告你啊？我说你不觉得泄气吗？你啊，你在往里站，理直气壮吗？连该说的就不该说了，不该说的你也不该说了，你有力量扶持什么？你那我有托付，我有托付可以的，在神家里扫地去，摆板凳去，你不有托付吗？摆板凳，把凳子摆好，把地给扫光了，从这儿做起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神要怎么？你看圣经里说的多么奇妙，也重生，接着要过什么？除教节，接着过除教节。好，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，一定要追求圣洁。这圣洁从哪儿来呢？圣洁从阴间成体而来。一个人不重生，谈不到圣洁，谈不到。所以，重生这是成圣的路的第一步，也就是因信入门，因信得生命，因信成为义。因信成义这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信接受耶稣的救赎，接受救恩，不带任何条件。有人这种讲法，因信成义还得要好行为，错误的。因信成义之后才有好行为，不是有好行为才成义。这个关系弄清楚了，弟兄姊妹啊，懂不懂？弟兄姊妹
懂不懂？
咱们说我话的，有话的就得答呀。我这已经三句并两句讲了，我要问你就得答，答错了没关系。因信称义就是因信耶稣，承认是罪人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这就叫因信称义。不是因为因信称义还得外带加点行为。为什么说这话有根据吗？有根据。加拉太书第二章，保罗到加拉太去传福音，传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，走了以后，犹太人因为加拉太是外邦教会， 有那么一会儿犹太人过去了，说什么你们光信耶稣不行的，还得加上受割礼，加上的受割礼，这不是外在的条件吗？因信再加上什么割礼。保罗听见了以后，保罗就写信给加拉太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，你们是随从了别的福音，那不是福音，是搅扰你们。那么有一个糊涂人怎么说法呢？你因信好啊，再加上好行为，这不是双料保险吗？错误的，你这一保险走了样了，就不是保罗从神上所启示的因信称义的真理。保罗说，对加拉太说，谁要传福音跟我传给你们的不一样，这种人当受咒诅。你们所领受的和我们所领受的不同，这种人当受咒诅。咒诅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个小事情啊，不要以为加点东西，总是人们总是在殷勤诚意方面加点东西啊，比如说三班仆人怎么传呢？这是1986年，就说耶稣还有3年来，谁不接受这个真理不得救，这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错哪里？
没有人知
道啊？什么？不是，谁不接受这个真理不得救？错哪儿了？错到啥地方了？怪不得不吭气儿，人家三班主任再转过圈了，你不送你一会儿，才奇怪了。就这么讲还不清楚？因信称义，外在加的任何条件都不对。他说什么？耶稣3年的真理不接受，不得救，这是把因信称义给加到点条件了。不懂吗？懂不懂啊？假如谁再这么讲，一个姊妹不蒙头不得救，这对不对？
对、啊、
不对？错哪儿了？
太加条件了，
本来就因信就成义了，再加个扣帽子，这不是外在条件吗？加上任何东西都不是因信成义的真理。因信称义就是靠信耶稣称义，但是因信称义了之后，这个人已经成圣了，被神称为义了，要追求成圣是个次序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弟兄们啊，不是你成圣了才得救，因信称义被神称为义人了，成为圣洁了，然后你应该继续追求成圣，要有好行为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姊妹，就这点自信，传一传邪说的，就在这一点上，就考验你了，看你到底对基本这基本信仰你到底清楚不清楚。还有这个，这人叫吴阳明，已经枪毙了，罪该万死。他说我是基督。谁要不和我联合，不蒙招，姊妹们不被我招，这个不得救。但是你还得信耶稣，信耶稣了还得蒙我所招。什么叫蒙我所招啊？就和他要联合。什么叫联合呀？他奸污了妇女130多名，凡是被奸污的都是被他蒙招的了，这个真理对不对？不错。在哪儿呢？还是在因信称义的老根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信称信耶稣了，你还得跟我还得招你， 咱俩得联合上，你才能得救。这师父就加了花招了。
是
啊，弟兄姊妹要清楚，加上任何花招都不是圣经的真理。哭声声错在什么地方呢？人要得救，要信耶稣，要认罪，认罪要懊悔，懊悔懊悔懊悔，到一个地步就该哭了，哭啊哭啊，哭了以后听见声音了，小姊妹别哭了，你重生了，感谢神，你就眼泪就没了，这就叫重生了。加上了什么东西？加上个眼泪，殷勤称义加眼泪，这是不是跟那个加拉太殷勤称义加隔离是不是都一个公式？
是。
所以他错在错哪儿？就错在把殷勤称义这个真理给混乱了。殷勤称义一句话就是殷信，信什么？是信救恩的耶稣，不是乱信，信救恩里的耶稣。耶稣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，这份耶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赎罪，定了十字架，这份耶稣，你信这份耶稣，你就被神称为义，就这么简单问题。外在加点变相的，加点任何东西，都是人为的改造，这就叫异端。保罗在加拉太说多么厉害，若有人我跟我所传的不同，这种人该受咒诅。为什么保罗说这一种似乎听起来是很骄傲的话？因为保罗有绝对的权威。保罗声称被提到三更天上，亲耳听见隐藏万物的奥秘，他有资格说的话。他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，所以他讲这个殷勤诚意绝对有权威有权柄。他说我不是从人学来的，我是神直接教导的。记得这句话记住了，记得不记得？
是，
不是谁传给他的，不是开培训班学来的，乃是说，他说我和谁都没商量，因为我知道神跟我，我和神，我在三乘天上，神把他灵给我提到三乘天上，我亲耳听见这种奥秘，福音的奥秘，所以我深知福音的奥秘，所以是谁给我加点改点，这就是篡改殷勤诚意。明白了吗，弟兄姊妹？明白了没有？
明白了。
今后谁再讲殷勤诚意，加点点任何半点的条件，
该上大度
啊！你说什么呢？
你要老受咒诅，
应该受咒诅。这是我比方说啊，我比方说啊，这是个比方啊。我以上说的那都是真事儿。比方说，殷勤诚意还不够，你看这也是真事儿。有一次我在外地，我跑到他们大礼拜堂去了。因为我出差，谁也不认得我，我也想看看大礼拜堂搞些什么热闹事儿的，我就去干，赶上了一个姓马的，这一上来，你看那个口气和别人都不一样。今天弟兄我讲的道，哪个地方不合乎圣经，只管提起来，只管提出来。哎呀，我说哪人讲道也没有这种味道，好家伙，绝对的权威，我就把俩耳朵好好听，好好听，真是听明白了。你听他那个巧妙劲儿啊！信耶稣要想得救，不信耶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对，
对吧？信耶稣得要有好行为，对不对？
对
对，
信耶稣有好行为，你信耶稣以后有好行为，对不对？好行为的标准就是律法，
错的。
律法里头核心就十条诫命，十条诫命里有一条守安息日，所以说你要不要守安息日呢？ 最后就给你套上了，跟套脖子一样。要有好行为，对，好行为标准律法，律法的核心诫命，诫命里有一条啥？守安息日。你说要不要守安息日？
要。
你这一听，可也是，这都是圣经的话。我一听懂了，这人是穿安息日的，也就是说信耶稣是得信耶稣，必须还得守安息日，这是不是加上外在条件了？
是
不是？下来以后了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您是不是讲您是守安息日的？是啊，我是守安息日的。弟兄，我讲的有错吗？我现在也没工跟你辩论，跟你辩论什么？这种办法非常诡诈，非常诡诈。因信是要得救的，因信得有好行为，好行为标准是律法，律法的标准是诫命，诫命里头有一条守安息日，都给你套上了，慢慢套，跟勒脖子一样，要勒一点，勒一点，勒一点，勒一点，最后就跟着什么，牵着鼻子走了。这都是在因信诚义这个问题上，外在加上啥守安息日，这叫不叫异端呢？我们大概明天专有一堂讲，专门讲异端，咱把异端好好的靠住文件，好好透透气儿，大家一块研究研究，不要一个人惯。我提出文件，大家说究竟应该怎么样？咱们这种方式，明天啊，明天，今天轮不上。所以因信称义不带任何条件，就是靠什么？信什么？
信耶稣。
信耶稣。信耶稣以后要有好行为，这话是这个次序的问题，懂不懂啊？不是信耶稣还得加好行为才得救，是错误的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得成为义，谁也办不到。靠行为想到神那儿讨个神的好，没门。律法是好的，人是败坏的。一个败坏的人，还想行那个属灵的律法，根本做不到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。在神那儿讨不价还价，你看神呐、啊，你看我行为多好，你还不称我为义？神说你这点不错，那点呢？你这个罪你好像成义了，那别的罪呢？咱们今天通通的把我们这个罪人的那个所有罪都包在耶稣身上，一信一接受，全部的就被称为义。成为义不是指着你这个人就完全十全十美了，是不是？这话就叫恩典。所以你受了这个恩典了，说我这个人这么败坏，还神称我为义人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追求成圣，是不是？路是用这个走法，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我不知道咱们在座弟兄们把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弄清楚了没有？如果今天不是今天，人家东方闪电就这么问的，我有根据的啊！你不要说我在这胡扯，人家什么书什么书，第几页第几页他说的，就有这么一段。你这话我不能说一个字不错，基本上90不会错的。就凭你那样，你就这么因信就称义了吗？连着说了两遍，就从你那个样，就那么一信就称义了吗？你敢说吗？你敢说就你那样一信就称义了吗？说了三遍，我今天我把那话也拿过问你，你敢说就从你那样一心一因信一信就成义了吗？你怎么说？敢说不敢说？
敢说。
靠什么？
靠你
啊，这还是不错，这堂课是有收获的。 你要没有这点经营，你敢说？哎呀，是不敢说。你说我今天早晨没几会儿还跟丈夫吵了个架，我咋叫诚意呢？你别看你实际，你看耶稣。